这里是巴黎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强烈抗议以色列向外交使团进行射击警告，以军向外交代表团开枪引发国际谴责，中国敦促全面调查。张亚中批国民党论述不成体系，失去初衷，并宣布参选党主席。马克龙将对越南、印尼、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巩固印太战略。戛纳电影节的最新报道，华人勋称出口管制失败，白宫官员指将继续防止先进人工智能技术落入中国手中。两名以色列驻美大使馆职员遭枪击死亡，枪手被捕，称为加沙犯案。英国促七国集团降低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向普京施压。英国向毛里求斯归还查格斯群岛遭司法阻力。菲律宾指责中国海警船发射水炮，侧撞非公务船只。美中使馆在社交媒体上就南海等问题互呛，新加坡外交部称拒绝接受煽动。中情局副厅局长称中国对美国安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威胁。日本首相出席防卫装备展时表示欲与盟国推进合作。朝鲜新驱逐舰下水时出现事故，金正恩严厉批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本强烈抗议以色列向外交使团进行警告性射击。今天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22日上午举行的记者会上，就以色列军方向访问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控制区的杰宁难民营的外交代表团鸣枪警告表示，这是不允许发生的事情，外交代表团中也包括日本人。林方正表示已向以色列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其作出解释，并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林长官表示，以方回应称完全掌握了日本方面的抗议和要求，并表示遗憾，并解释称正在调查事实，并将事实分享调查结果。林长官表示，外交使团中无人受伤。日本外务大臣岩屋义在22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表示，据我所知，包括我国人员在内，没有人员受伤，目前正在当地确认详细的事实。发生这种事件极为令人遗憾，是绝对不应当发生的事情。他还透露，已通过外交渠道向以色列政府及以色列军方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其作出说明及采取防止再次发生此类事件的措施。岩屋大臣还表示，以色列方面表示，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日本的抗议，并对此感到遗憾，对包括日本外交官在内无人受伤感到安心。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以军向外交代表团开枪引发国际谴责，中国敦促全面调查。今天我台记者云兰为你带来的报道。
该事件发生时，正值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持续在加沙军事行动加大施压。代表团访问地点为约旦河西岸以军军事行动频繁的杰宁地区。据巴方通讯社报道，参加该代表团的有来自法国、英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印度、西班牙、埃及、智利等多个国家外交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四在媒体会上就事件回答法新社记者提问时说，中方高度关注事件，坚决反对任何威胁外交人员安全的行为，并要求展开彻底调查，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记者在提问中提到，外交使团中包括一名中国外交官。毛宁也表示，一段时间以来，约旦和西岸形势持续紧张，中国敦促有关方，特别是以色列，不要采取任何进一步激化矛盾的举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以色列对事件展开全面调查。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卡拉斯指出，任何对外交人员生命安全的威胁都是不可接受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事件完全不可接受。加国外交部长已召见以色列驻加大使，要求作出解释。渥太华确认，代表团中有四名加方人员。日本周四也对事件表示深切遗憾，称已正式向乙方抗议，并要求确保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土耳其、约旦、沙特、埃及等国也纷纷谴责，法国、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宣布将召见以色列驻本国大使。巴勒斯坦强烈谴责事件，是以色列占领军犯下的又一可憎罪行。
张亚中批国民党论述不成体系，失去初衷，并宣布参选党主席。前有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小涵为你带来的报道。
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22日举行记者会，宣布将再次参选国民党主席。他提出这次参选的主轴为救党、救国、救两岸，并首先批评国民党的领导阶层已失去了建党初衷，领导力不足，且政策苍白无力，论述不成体系，两岸论述也模糊。他表示，若当选党主席，将推动数位转型，重建政策路线与战略蓝图，并承诺将为台湾创和平之路。他更提到，将请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担任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对话的全权代表。针对总统大选，张亚中承诺，若当选党主席，将落实党内民主，建立总统大选事权统一制度，包括总统候选人必须由初选产生，一旦总统候选人确定，党主席将交予选战所有党权，并且总统候选人若当选，上任后则自动接任党主席。这也代表张亚中将成为继国民党中常委孙建平、彰化县前县长朱伯元后第三位投入党魁选战的参选人。现任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则尚未表态是否竞选连任，仍将重心放在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大规模罢免案。而呼声最高、被视为国民党挑战下届总统的最强战将台中市长卢秀燕则尚未明确表态。张亚中在上届2021年国民党党主席选战中，就曾以第二高票一度威胁党主席朱立伦的领先地位。过去政界人士曾形容张亚中学术与教学累积出自成一格的论述，不看稿也能言之凿凿，这让不少对国民党论述力流失灰心的党员惊艳。张亚中的参选代表他将与党主席朱立伦再次对战。对此，朱立伦在22日仅回应，党主席选举的所有相关规划一定都会按照党章跟选举办法来进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任期将在10月4日届满，国民党原先将于9月举行党主席选举，但因台湾政坛延烧大罢免而可能延至10月中举办，各方动态仍待观察。国民党主席之争恐将成为今年下半年台湾政坛的焦点。以上是台北特约记者陈小涵的报道。
马克龙将对越南、印尼、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巩固法国印太战略。前头台记者艾米为你带来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5月25号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周一与越南领导人会面。马克龙是应越南国家主席梁强的邀请，携夫人对越南进行3天的国事访问。周三马克龙一行要前往印度尼西亚，他在雅加达与印尼的总统苏比安托和印尼投资者会面。周四将前往印尼爪哇岛中部的日惹参观军事学院，并与总统一起启动一个新的项目。周五他将飞往新加坡，也将和投资者会面，然后将在亚洲最大的国防峰会，也就是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演讲。据法新社报道，艾丽舍宫在记者会上表示，在当前亚太地区夹在美中之间的背景下，华盛顿通过特朗普的贸易税施加极其强大的压力，而北京方面在领土争端上日益强硬，巴黎则希望将自己定位为这些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可靠以及受人 尊敬的伙伴。根据爱丽舍宫介绍，法国总统的讲话核心将是我们捍卫国际贸易规则的理念，不希望出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一位总统顾问也透露，自从2017年以来，马克龙曾经出访印度、泰国、太平洋以及最近出访的印度洋地区。此次访问也是要确保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多元化。马克龙希望消除人们对欧洲和西方在乌克兰战争和加沙冲突问题上采取的所谓双重标准的看法。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另据爱丽舍宫表示，马克龙还将强调，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是一场具有全球影响的冲击，也包括东南亚。
戛纳电影节最新报道，请听我台记者艾娃为您带来的最新介绍。
昨天周三是戛纳影节的第九天，主竞赛单元放映的影片《时光流声》惊艳了观众。由南非导演奥利弗·赫曼努斯执导的这部影片改编自美国作家本·萨图克的一本短篇小说，影片的优雅感动了影节。影片讲述的是1917年至1920年代末的一个爱情故事，主演保罗·梅斯卡尔和乔什·奥康纳以美国民歌为背景，展示了各自角色的共同激情。两位冉冉上升的影坛明星丝丝入扣地演绎了一段当时势不可容的爱情，丝毫不让多年前同一类型的影片《莫里斯》和《断背山》中的前辈演员。他们的爱情从未用语言表达，缠绵的眼神，嘴角细微的上扬，尤其是那些浪漫的歌谣和哀歌声中，两人的感情得到升华。或许最重要的是，通过歌唱，他们得到了圆满。小说的作者亲自将自己的获奖作品改编成剧本后，奥利弗·赫曼努斯将剧本从平面的文字变成了立体的画面。他并不想让同性恋成为影片的中心主题，而是想以逝去的青春、激情和遗憾作为背景。时光流声让观众在最后一刻湿润了眼眶，动人心弦。
黄仁勋称出口管制失败，白宫官员指将继续防止先进人工智能技术落入中国手中。一位美国白宫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努力防止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落入中国手中。该官员漠视了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提出的放松对华芯片出口限制的呼吁。白宫人工智能政策高级顾问克里希南周三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我们显然非常尊重黄仁勋。至于中国国内，我确实认为两党以及各界仍然普遍担忧这些图形处理器一旦进入中国境内可能会发生什么。两名以色列驻美大使馆职员遭枪击死亡，枪手被捕，称为加沙方案。美国首都华盛顿犹太博物馆附近发生枪击案，国土安全部部长证实，事件造成两名以色列驻美大使馆职员死亡。事发在当地时间周三晚，一男一女的死者在出席完活动后，离开博物馆时中枪。华盛顿警方逮捕了这名30岁的枪手，指他事发前在博物馆附近徘徊，事后进入博物馆内被保安制服，并指枪手被捕后大叫解放巴勒斯坦等口号。英国促七国集团降低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向普京施压。英国已敦促七国集团盟友同意降低对俄罗斯石油的价格上限，称此举对进一步向普京施压，迫使其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至关重要。英国向毛里求斯归还查戈斯群岛遭遇司法阻力，菲律宾指责中国海警船发射水炮侧撞菲律宾的公务船只，美中使馆在社交媒体上就南海等问题互呛，新加坡外交部称拒绝接受煽动，中情局副局长称中国对美国安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威胁，日本首相出席防卫装备展表示欲与盟国推进合作，朝鲜新驱逐舰下水时发生事故，金正恩严厉批评。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艾米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欢迎收听要闻解说。周三晚上，一名男子涉嫌在华盛顿的犹太博物馆外枪杀了两名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这名嫌犯在被捕时高呼支持巴勒斯坦的口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谴责此次袭击是反犹太主义行为。巴黎、柏林、伦敦、罗马和欧盟委员会等也都对这起被认为是反犹主义袭击的事件表示了愤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经下令加强以色列驻世界各国使团的安全措施。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九点左右。华盛顿特区警察局长史密斯告诉记者，有人看到嫌疑人在博物馆外，他接近聚在一起的四个人之后掏出手枪开始射击。他还补充说，嫌疑人是单独行动，被捕时一直高呼支持巴勒斯坦的口号。警方也确认嫌疑犯名为艾利亚斯·罗德里格斯，今年30岁，他来自美国北部的芝加哥。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国会大厦附近的犹太博物馆在袭击发生时正在举办由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组织的一个招待会。该委员会称此袭击明显是针对犹太民族和国家的仇恨袭击。目前嫌犯的作案动机尚不清楚，关于嫌疑人的信息也很少，他正在接受联邦调查局和国会警察的询问。根据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的介绍，这对以自由巴勒斯坦名义被枪杀的夫妇即将订婚，他们分别是今年28岁的亚隆·利辛斯基和美国犹太公民莎拉·林恩·米尔格利姆，其中一名受害者当场死亡，另一名在送院后不治身亡。根据德国外交部，男性遇害者同时也拥有德国的国籍。在枪击案发生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真相社交网站上作出回应称，这些显然是出于反犹太主义动机的可怕谋杀案，必须立即停止。他说，仇恨和激进主义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保证，当局将对这起胆大妄为的反犹太暴力行为的肇事者绳之以法。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已经下令加强在世界各地所有外交使团的安全。他称此次袭击是愤怒煽动针对以色列的暴力行为的结果。实际上，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爆发亲巴勒斯坦的抗议行动。以色列近日加强了对加沙地带的攻势，其明确目标是要消灭控制加沙的哈马斯组织。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指责欧洲国家在煽动仇恨，称反犹太主义和反以色列的煽动与这起谋杀案有直接的关系。他说，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和官员，尤其是欧洲国家的领导人，都在煽动仇恨。面对加沙冲突的僵局，以色列的攻势以及加沙人所面临的人道主义的灾难，国际社会针对以色列的谴责声势越来越高。本周一，法国总统、英国首相和加拿大总理曾经共同警告说，不会对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的行动袖手旁观。他们还威胁，如果以色列政府不停止军事攻击，不解除人道主义援助封锁的话，就将采取具体的措施。这三国领导人还表示，我们坚决反对以色列扩大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他们认为，加沙人遭受的苦难的程度是无法容忍的。而就在华盛顿枪击案发生一天前，多国外交官在访问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期间，遭到以色列军队鸣枪示警。几个支持以色列的国家随后都对此表示不满和抗议。据法新社的报道，巴黎、柏林、伦敦、罗马和欧盟委员会周四也纷纷对华盛顿这起他们认为是反犹太主义袭击的事件表示出了愤慨。自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及以色列随后对加沙地带实施报复性的袭击以来，美国出现了一波亲巴勒斯坦的动员浪潮，尤其是在大学的校园之内，反犹太主义的行为也急剧增加。这也遭到了前民主党总统乔拜登政府的谴责。极左翼势力尤其动员 员起来支持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的进攻。周四，美国及左翼社会主义与解放党承认嫌犯罗格·里德斯曾在2017年短暂加入了该党，但是否认与这次袭击有任何关联，并且表示嫌疑人并非该党的成员。根据路透社的分析，华盛顿周三的枪击事件可能为内塔尼亚胡及其极右翼的盟友提供政治弹药，使其在加沙冲突中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同时也会让目前正在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要求放松对饱受战争蹂躏地区的援助封锁的西方盟友同情以色列。分析也指出，周三的枪击事件也必将进一步激化美国有关加沙战争的争论，而这场争论已经导致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和亲巴勒斯坦示威者之间产生巨大的分歧。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5月22号星期四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关于穆斯林兄弟会渗透行动的报告提交后，法国国防委员会周三召集会议，提出一系列对应措施。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主席勒庞可能无缘下届总统选举，巴德拉虽为政治新手，却有望在极右翼媒体和舆论圈的强力支持下被推为可能接替勒庞的总统候选人。在长期主张对企业实施严格监管之后，法德两国要求布鲁塞尔放松监管措施，以提升欧洲企业的竞争力。以色列军队周三在约旦河西岸向包括法国在内的25国的特使鸣枪，引发众怒。这是5月22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新闻焦点。另外，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分别有，中国正在将一款前所未有的空中武器，全新的无人飞行器平台纳入其武装力量，特朗普推出金色穹顶反导防疫计划，引发中俄反响，台湾五名涉及中国间谍案的公职人员被民进党除名，中国正在将一款前所未有的空中武器纳入其武装力量，官方媒体近日曝光了解放军最新的空中母舰，这是一款全新的无人飞行器平台，可在高空中释放上百架蜂群无人机或搭载导弹作战。费加罗报报道指出，这款名为九天的巨型无人轰炸机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自主研发，在去年11月第15届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计划于6月进行首次试飞。这款轰炸机最引人注目的创新是其战术能力，它能够同时释放多达100架各类蜂群无人机，包括侦察、电子战及自杀式攻击无人机，从而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款正式服役的空中无人机母舰。报道指出，从体型上看，九天更接近美国死神无人机，二者一展相仿，但死神的最大载荷仅为 4.5 吨，且无法携带其他无人机，其重量也与美国全球鹰无人机相近，但全球鹰无人机主要用于战略侦察任务。报道引述每日电讯报的观点强调，中国已经拥有一整套战斗无人机体系，从常规武器无人机到隐形无人机一应俱全，充分显示了其在自主空战领域的迅猛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0日推出金色穹顶计划，将在中国或俄罗斯上空部署配备导弹的军事卫星，再次引爆全球太空军备竞赛。解放报和费加罗报分别对这项反导防疫计划进行了报道和分析。报道指出，美国这个项目雄心勃勃，甚至有些不切实际，其成本和时间远远超出承诺。此一计划受到以色列用于拦截哈马斯火箭弹铁球系统的启发，目标则远远超出以色列的铁球系统，计划在太空部署导弹拦截系统。实际上，此一设想早在里根和小布什时代就曾有过，但从未真正付诸实施。特朗普在2019年宣称，太空将成为新的战场。解放报指出，1972年冷战期间，莫斯科与华盛顿签署了反导条约，以限制战略武器的发展和升级风险。半个世纪后，全球再次发起军备竞赛。费加罗报则指出，已经把太空变成战场的中俄两国不可能接受在这场战略竞争中失败。 面对美国的太空武器，莫斯科和北京可能会寻求发展新的太空作战能力来对抗金色穹顶导弹，发展新的打击能力以突破美国的防御。俄罗斯去年披露的太空核武器计划被西方视为警告信号。北京与莫斯科分别对特朗普的金色穹顶计划作出反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谴责太空军事化，并表示中国对此深感担忧。克里姆林宫则反应谨慎，建议莫斯科和华盛顿恢复战略对话。此外，台湾总统赖清德所在民进党周三宣布开除党内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5名成员的党籍，其中包括前外交部长助理。民进党发表声明指出，当前国际局势严峻，台湾正面临中国共产党的威胁，开除这些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旨在维护党的纪律和国家安全。民进党没有说明是否已正式起诉这5名人员，台湾地检署目前也未就此回应。飞加罗报指出，虽然台海之间长期存在间谍活动，但近年来随着北京对台动武风险的上升，台湾面临的间谍威胁也更为严重。官方数据显示，近年来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受到起诉的台湾人数显著增加，其中以现役和退役军人为主。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夏荣编播的聚焦非洲专栏节目，欢迎您收听。
大家好，我是夏荣。5月21号，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展开了一场备受关注又极为紧张的会谈。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南非成为其外交政策的靶心之一。特朗普政府频繁指责南非政府对白人农场主实施种族灭绝，并以此为由推动一系列外交制裁、经济威胁和象征性动作，包括驱逐南非驻美大使、暂停部分贸易优惠、威胁征收高达 31% 的南非进口商品关税等，令两国原本紧密的经贸与战略合作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据报道，会谈伊始，双方尚能保持礼貌气氛，但很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他惯用的戏剧性手法要求关闭灯光，现场播放了几段极具争议性的视频。第一段视频中，南非激进反对党领袖马勒马高唱杀死布尔人，这是南非反种族隔离历史中的激进口号，但在当下已成为社会争论焦点。第二段视频则展示了数十辆汽车载着逃离家园的白人农场主家庭，特朗普现场评论称他们正在被杀害。特朗普直接向拉马萨福发难问，这些白人农场主正在逃离南非，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悲伤的事，我希望你能对此做出解释，因为我知道你本人并不希望这样。拉马福萨则坚决否认所有指控，他说，不不不，没有人会被夺走土地，所谓的白人农场主种族灭绝纯属虚构，南非政府没有针对白人农场主的系统性暴力或歧视政策。拉马福萨也多次尝试发言未果，甚至一度请求能够平静地讨论这个话题。他说，曼德拉教导我们，当出现问题时，人们应该坐在一起谈论它。自今年一月重返权力中心以来，特朗普将南非作为他的攻击主要目标之一，谴责针对白人少数族裔，也就是欧洲早期殖民者的后裔的种族歧视。美国总统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声称，白人农民在这个前种族隔离国家正遭受种族灭绝，此一指控被南非政府断然拒绝。特朗普的亲密顾问，同时也是南非出身的马斯克，也出现在椭圆形办公室。这位斯特拉与星链的老板是积极宣扬针对其祖国白人少数族裔的种族主义法律指控的倡导者。上周，美国正式接收了49名被认定为难民的南非白人后裔， 这一举措在南非引起了强烈反感，正是这部分白人群体中产生了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领导人。该制度从1948年到1990年代初剥夺了占绝大多数黑人人口的大部分权利。这种接纳政策与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收紧的移民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特朗普承诺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同时几乎暂停了所有寻求庇护者的入境。特朗普还威胁抵制11月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首届非洲大陆 G20 峰会，并且在3月驱逐了南非驻华盛顿大使。根据官方统计，仅有 7.3% 的南非人是白人，但这个少数族群拥有大部分农业用地。南非总统强调出，这次会晤应该让两国关系重新开始。他此行有两位高尔夫冠军埃尔斯和古森，以及南非首富鲁伯特陪同。他们三人均是南非白人后裔。拉马福萨此行的另一个目标是维护南非在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下的贸易优惠地位。该协议为南非出口美国提供关税减免，是南非制造业和农业的重要支柱。特朗普则以白人农场主问题为由，要求美国企业在南非投资时豁免黑人经济振兴法案等平权政策，要求南非政府在土地改革等关键议题上做出让步。此外，南非还试图吸引美国高科技企业投资，尤其是马斯克旗下的斯特拉和星链，以缓解南非国内失业和经济压力。但在身份政治与意识形态分歧下，双方短期内难以达成实质性妥协。以上是由夏蓉编播的聚焦非洲，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杨梅编播的环保天地。听众朋友，中国的五矿公司本周二宣布，近期获得了联合国旗下的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批准。该组织的技术和法律委员会批准了五矿公司的环境影响报告。据介绍，这是中国环境影响报告首次达到海底采矿检测的国际法律标准。五矿公司因此被授权在太平洋海底的特定区域测试其取样车。所谓取样车，根据中国媒体的介绍，中国五矿集团去年开发了一款长9米、宽5米、重40吨的采矿车。这种采矿车会被铺放在海面以下几公里处，负责收集海床上的多金属集合。那么类似的采矿车在深海测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五矿公司的环境评估报告究竟如何满足了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标准？法广就此电话采访了熟悉联合国海底矿产开发谈判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可持续海洋联盟的法国分部的代表安苏菲·胡女士。安苏菲·胡女士首先就五矿公司周二发表的声明表示，这并没有任何新的内容。他说，其实中国拥有五个国际海底管理局签发的开发许可证，分别授予中国的三家公司，所以中国五矿集团宣布的被授予的测试权事实上是在许可证的范围之内。许多国家都拥有开发许可证，法国拥有两个，比利时也有一个，许多要求对海底进行探测研究的国家都拥有类似的许可证。必须指出的是，在海底开发矿产需要高强度的技术支撑与经济实力，因为这里涉及的是在几千米深的海底操作。世界上拥有海底开发技术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就是其中之一。能够从事海底勘探的企业，除了中国企业之外，就是几家欧洲以及北美的企业。那么既然如此， 此，中国五矿公司为何特别就此发表声明，并且强调其环境影响评估获得了批准？我们今天是否已经能够对环境影响做出精准的评估？对此，安德苏菲·霍女士认为，今天科学家们对海底的了解十分有限，根本不可能做出准确的环境评估。她解释说，所有有关海底开发的环境评估都面临的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今天我们严重缺乏海底资源的数据。具体而言，超过 90% 的深海海底均没有被测绘。今天科学家们并不知道深海的海底究竟有什么？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们普遍要求在全面了解海底生态资源之前停止开发。这也是为什么所有有关海底开发的环境报告都不可信，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海底究竟有什么，这是其一。其次，所有的开发许可证的目的都是要对海底进行经济开发，他们的依据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们呼吁要暂停海底开发，因为我们对海底的生态系统并不了解，类似的测试或者开采很可能会导致无法逆转的后果，因为生态系统很可能会无法恢复。所以之所以要叫停，其目的就是要在冒险摧毁整个生态系统之前，必须首先拥有充分的时间来了解海底的生态状况，之后再做出是否开发以及如何开发的决定。
那么既然
就目前的科研水平无法判断海底测试的环境影响，那么国际海底管理局又为何批准了中国五矿公司的环境评估报告呢？这就必须从批准评估报告的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技术和法律委员会说起。安德索菲·胡女士评论说，海底开发的环境评估报告是由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技术和法律委员会审议的，这是一个缺乏透明的委员会。因为事实上，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对海底开发制定一个框架，它的任务就是要为开发提供可能性。而与此同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145条的规定，管理局又有责任确保海洋环境免受区域活动的有害影响，这就是那些呼吁停止或者禁止海底开发的国家的主要依据。所以停止开发，这是联合国成员国可以有效的保护深海海底的唯一的途径。非常感谢可持续海洋联盟的法国分部的代表安德索菲·胡女士接受法广的采访。本次环保天地节目谈的是海底勘探与中国五矿公司的环境影响报告，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接下来的特别节目中，香港人 Edwin 呢要谈他在为什么要去乌克兰前线作战以及他的见闻，欢迎您收听。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特别节目。乌克兰战争已经开打超过3年多的时间，除了乌克兰人自己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保卫自己的国家之外，也有不少外国人加入了乌克兰的国际兵团来帮助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另外也有数量很少的外国人直接加入到了乌克兰的正规军之中。我们本次节目采访的 Edwin 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在2023年加入了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目前已经成为一名军官。在5月初接受法广专访时，他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以及他在前线的见闻和思考，欢迎您的收听。
我是香港人呢，土生土长，就是因为2019年刚开始我就离开香港，离开香港之后我就去了英国。刚开军的时候，因为我刚公司刚刚开始，所以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就过来，就是当时就是当 volunteer 这种，刚没有那么多时间。23年的2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快去申请就过来，很快2个星期左右他就回复我可以过来，我就23 年的三月份就到枫林基地，但是因为我以前是王家海军在英国当兵，他就觉得我是应该可以的，就已经第五派我是离开那个国际军权，就去那个 CC7 营，没有训练，什么都没有就打了，打开一个副的时候反工资。还有就是我们香港人，你知道在当地工资都不小吧，还有就是我们已经去英国了，我一个星期五天工作我都差不多1000磅了，
1000磅，
对啊，我5天已经多过一个连你的一个月了，很多了，不值啊，对啊，不止一个月了。我为什么又过来，因为2014年乌克兰人已经支持我们香港的雨伞运动，支持我们2019年的热事情，我们香港人却一点点利好吗？现在只到我一个在这里，我很孤单的，我对香港人有一点失望，
没有，
只到我一个香港人在这里，有时候我觉得人家问我哪里来，但是我拿着这个护照就是英国护照，但是我确定我都有带他的所有人，我都是香港，他就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当然是中国人，但是我拿着英国护照来的，我很尴尬呀，你明白吗？这个意思，我都得香港人，我们都得香港人是哪一个地方的人呢？有时候又去哪里呀？香港的家在哪里啊？香港人又怎么样啊？没有人看过我们怎么样？有可能就是有的香港人说啊、哦，不是啊，香港怎么好，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有没有看过以前的香港跟现在的香港呢？所以雇佣兵的那个我觉得很反感，就是我们雇什么佣兵，我们是进进会不会是那个当地部队，我没有去过那个国际军人，我要来我的合同就是3年，我一定要打了3年，除非我是我的头中过，我的面，我的耳朵，左腿右腿，我的腰全上了，但是 commander 说 your mission is OK, go 走去了，因为我们是侦察兵，我们在前线的前面，我们的工作就是去俄罗斯阵地前面看俄罗斯阵地里面的东西，再安全回来汇报。就是我为什么很多乌克兰人的当兵的都会问我一个问题，来我们乌克兰这个经常干嘛，就是你乌克兰先帮过我，我一定要帮你，我不理有多少香港人来，最基本就是我这个土生土长香港人来，有时候他会看小我是一个黄皮肤的人，还有就是看着我一个很1.6米左右的一个身材，我50岁，我当兵的时候48岁，他看着我呢大年纪，我现在是一个 officer, 我所有的信里面就是我不会给你们看小我不理所有黄皮肤的人怎么样看我，我只做我自己，我想干的事情我就干，我急着做的事情我就做。他不是看你不急这种东西，他只会觉得我很喜欢见黄皮肤，我只知道你的身影跟我们区别太大，他的感觉就是我应该是来保护你，你知道他的感觉就是我是不是应该在金墙里面保护你，原来我唱打仗的时候他已经觉得哇，你们原来中国人那么厉害，他都不想象不到啊，因为我传到金墙里是一个赖后腿，原来传到金墙之后原来不是啊，你给我们还冷静还给我们好，有时候他有救过我，我有救过他们，所以他我跟这个部队的感情是很好的，真的很好。乌克兰人跟我们他英语又不好，拿着一个手机给你一句我给我一句，但是我不明白他说什么，他有不明白我说什么的时候，但是我们都是抱着一起睡着一起吃着一起，我到的时候到报的时候他怕我吃不惯，他就问我你可以写给我，我去买，这我的这个部队怕我，哇你有什么事啊，你怕不怕你我太冷了，你够不够啊，这样子好像当我一个小孩子一样对我，所以我跟他说我阵亡了，你不用带我回去了，我就放着我就乌克兰就算了， 我的钱赔偿给我的，你帮我捐去那个当地的孤儿院就算了。你现在看好的形势，但是有很多城，有很多农村的地方你没有去过，你不知道，房子是破的、烂的，为什么不走？有时候问他们了，啊，你为什么不走？他就答我们，我死都死在我家里面，我不给俄罗斯人建立我的地方。我可以跟你说，我现在的安全屋一家五口都是给俄罗斯人在花园里面全打死，只搂着一头狗，我这头狗就是陪着我们现在的军人。他看见很多军人，有时候他救我们了。我们安全屋里面有几个人，有时候睡得不好，睡觉的时候，他都不是呜呜呜会这种，是呜叫，我们就知道有炮打过来了。你不如扎着枪对着他，他一定趴下来，很近的这种，因为他还是见过很多人给杀的。这头狗它都有 PTSD， 我现在都有。第一天的两天来的那个城市睡觉的时候睡这酒店很好啦，但是我睡不着，因为没有怕火声。我们在这里每一天晚上都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睡不着。
你认为啊，乌克兰他会希望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局面继续下去呢？
很简单啊，平民来说，你看 GDP 就知道他很厉害，因为每个人有工作，每个人都挣得到钱。打这场仗就是你懂不懂这样子去哪一个城市。在我们在芬兰里面好像没去面的，我们在芬兰，我的安全屋对接俄罗斯人都是2公里，但是我们有咖啡厅，有咖啡，有商场，有 supermarket， 全部都有开的，有公交车，有 tax， 有火车。我好像没有区别，但是有时候他五一制度打来就是这样子，已经习惯了，很多人都是平常一样，没有区别。这个进场我们看见俄罗斯人对面都是全国跳舞客走，我们在这边都是客下边。有时候喂，你们过过来啊，你过来啊，看上啊，这样子啊。有时候我们在进口的时候看见他们有哎，他望着你，你要望着他。有时候他快走快多的时候放两枪过来。
在美国斡旋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呢分别跟美国呢都在谈，这个谈判的结果会给战场上带来了什么样的一种变化呢？还是一切照旧？
到现在没有了，恢复当年就这样的。之前呢是有一个方案的，就是我们在前线那个 restroom 里面还有说过一些，就是 OK 的话，我们会退后50公里，俄罗斯会退后50公里，中间就是不交火的地区。但是他已经每天都是想过河，因为我们是在黑海这边，就是那个尼泊河，就是他们每天都炮击，跟以前都是一样，里面没有区别。
这个战火继续，有一种说法就是他们为了争取在这个谈判的时候获得手上有更多的牌可以打。你们在战场上有没有这种感觉？
在上2个星期我们有这种感觉，因为俄罗斯这边每一天开始慢下来，没有那么激烈，他的动作已经停了，基本上就是我有拿你拿一点点也拿不到就算了，拿一点拿到，拿一点拿2公里这样子。以前都是每天跟你拿大概2千米左右，但是一点一点，他好像现在已经不想拿你了，停了。这个 front line 就是这样子，保持现在这个状况。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俄罗斯那边一些困难体现出来呢？
看得见他们的部队的调动，都是他们好像不是在乌克兰这个进程里面的。因为我们现在看他们打仗，就是目标不是乌克兰，
目标不是乌克兰，
对，
那是什么？
应该是芬兰、波兰。因为你现在看 Striving 24，他的那个还有在网上他的卫生的那个 stop， 你都抬得到，他是现在的还有10几万兵已经过去打俄罗斯，
白俄罗斯
北部是很多的，我们的那个部队都在往北走。怕他们一打的时候全面在北部打下来吗？
芬兰它是北约成员国，
但是你有记得北约得五条，不一定有帮你的，
不一定帮啊。
给人家打的时候，只有说后面帮你都有，一起帮你打，他不会愿意可以不打的，不然已经推迟很多东西了。
在乌克兰的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往北向芬兰，然后再往波兰，有那么大的能量吗？他有那么多的军人，三个战场同时开啊，如果这样的话，
很简单，三年以来，太多人看见就是，好像偶尔是不好打，但是他有没有真真正正顺利打了？你真真正正在前线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透露是什么，他每一天在跟你设号。嗯，他不想跟你打，基本上目标不是你拿到了。现在整个乌东五州，他的西州都拿下来了，为什么你又跟你再拼啊？上一个据点就是跟欧洲看一看你动不动，打不打，看一看啊，我走过来，你来不来？啊，你不来，我又拿到一个；你不来，我又拿到一个。我现在计算推算来说，就是拿乌克兰，他有一个一个的。军队先可以拿得下来，因为乌克兰太大了，现在是7000英里啊，那个分 line 他顶不住的，他只要拿下来的话，他开打的话，再打那个深的进程，他就最厉害。他想拿下来乌克兰的话，一定从北部拿下来，不是南部了，拿不了，海军不行嘛，他们，所以通常都是现在很多的我们军队。看着那个情况，都是应该乌克兰不是太过危险，几个状况都是他又不会停，停下来之后他又开一个新的进场。
非常感谢 Edwin 接受法广专访。根据在乌克兰专门为志愿者提供转接安排等服务的奥德萨战斗猫负责人苏祖东先生的介绍， Edwin 在采访结束之后就前往黑海前线接受新的任务。感谢您收听此次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这里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由林兰编播，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有关乌克兰战争的新闻几乎每天出现在媒体头版，战争下乌克兰人民的日常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入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的一部纪录片，由三位年轻的乌克兰导演执导的《人与战争》，以沉浸式的视角和独特叙事，重现了战争颠覆下的乌克兰社会前所未有的面貌。有人选择逃离，有人留下来坚持抵抗战斗。滚滚升起的浓烟，被摧毁居民楼废墟中散落的家庭照片，基辅市长呼吁人们撤离，士兵们手把手教人们怎么使用冲锋枪，为亲人死亡而哭泣的家庭，画满儿童图画的墙上写着不要战争。影片这些开场的画面直接将观众带入到战争中的乌克兰。影片杀青于去年8月，起始于2022年2月24日，当俄军开始对乌克兰的首次轰炸时，三位导演叶利·扎维塔·史密斯、阿丽娜·格尔罗娃和西蒙·莫茨葛维决定联手，记录下那些留在乌克兰每日与战争相伴人们的生活。他们有意不聚焦于某一个人，而是通过平行多线在城市、乡村以及前线的众多拍摄，勾勒整个乌克兰社会的面貌。史密斯说，这部影片不是关于某个英雄，而是关于整个社会如何面对崩塌，又如何努力自我重建。三位年轻导演来到了戛纳，法国世界报的评论这样描绘他们，他们踏上了戛纳的红毯，仿佛来到另一个世界，但并没有被明星红毯的浮华所淹没。他们在采访中专注准确，依次接力发言，如同一个声音在说话。三人分别来自奥德萨、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这些遭遇战争蹂躏的城市名字如今对外已耳熟能详。他们从2013年开始的合作，最初是计划拍摄剧情片，但之后的乌克兰广场革命和俄罗斯入侵改变了他们的视角， 转向纪录片。莫茨葛维说，我们希望展示一个整体社会的画像，这里每一个人都是战争的见证者。史密斯补充说，影片的结构是俄军入侵后自然而然形成的，跟随着我们的日常，一些人参军奔赴前线，另一些人则留下来适应每天生活的变化。而克服战争下拍摄的诸多困难同时，团队的合作也成为他们共同度过心理困境的重要方式。史密斯说，在战争爆发时，所有人都陷入震惊和混乱，看不到未来，但有相互信任的人在身边，能一起工作，这种状态对于心理至关重要。这也是影片所体现的核心，战争必然催生出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正如影片片名是由拉丁语的士兵和希腊语的人类组合而成，这是编剧所创造的新词。格尔罗娃说，当战争爆发时，我们感觉整个世界崩塌，生活不再属于我们，而我们很快意识到必须重新寻找意义。这个观念指引着我们，因为当有人试图摧毁你的国家和民族，而你却无法讲述新的故事，创造新的意义，那他们就已经得逞了。他说，赋予意义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影片展现了乌克兰现状的多重视角和令人震撼的场景，导演们有意识地避免解说旁白或者直接面对镜头的采访，而是通过视觉与声音引导观众沉浸式进入战争中的乌克兰。影片中最动人的场景之一是乌军夺取南部赫尔松地区，人们重返家园。导演说，村庄被占领了六个月，让我们最感动的是人们在满目疮痍中依然决意回归，决意留下来重建。这种深深扎根土地的意识非常乌克兰。西蒙说，在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即使炮火未停，农民们仍然回到田地重新耕种，年轻人自己在设法排雷。令人难忘的还有某些安宁的片刻，前线士兵在笔记本电脑上看法国队在世界杯赢下摩洛哥的比赛，小女孩大口吃着草莓，镜头下随风摇曳的花田。法广特派戛纳电影节的记者评论说，人与战争是一部不带评判色彩的纪录片，但也因很少直接表达情感而给人一种略显平淡的感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并未出现任何侵略者的形象。导演们的解释是，这是他们的有意选择，他们的确是拍摄了有关战俘、一些战争审判等素材，但最终放弃使用。他们说，我们不想给敌人留下任何位置，我们更希望让观众感知他们的存在，而不是直接的呈现。听众朋友，以上的戛纳特别节目由李楠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重播新闻内容提要。两名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的职员在华盛顿遭到枪击死亡，枪手被捕时称为巴勒斯坦犯案，美国总统谴责这是反犹太主义的行为。以色列军队在向约旦河西岸访问的外交代表团开枪，继续引发国际谴责。日本强烈抗议，中国方面敦促全面调查。张亚中批评中国国民党论述不成体系，失去初衷，并且宣布要参选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对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三国进行国事访问，要巩固法国的印太战略。黄仁勋称出口管制失败，白宫回应说将继续防止先进的 AI 技术落到中国人手中。英国促七国集团降低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向普京施压。英国向毛里求斯归还查格斯群岛遭到司法的阻力。菲律宾指责中国海警船发射水炮侧撞菲律宾的公务船，美中使馆在社媒上就南海等问题互呛，新加坡外交部称拒绝接受煽动。美国中情局副局长说，中国对美国安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威胁。日本首相出席防卫装备展，称要与盟友推进合作。朝鲜新驱逐舰下水时出事故，金正恩予以严厉批评。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5月22号星期四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巴黎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